灵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罗西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就是哥罗西书实用的部分，说到既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信徒因为相信了耶稣，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他的丰盛，就应该不断地追求上面的事。
保罗在第三章里从两方面说到信徒要怎么样追求上面的事，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让信徒把基督的丰盛从生活里彰显出来的方法。在消极方面要脱去旧人，致死地上的肢体，弃绝罪恶，然后在积极方面要穿上新人，在新人里把神所赐一切在基督里的美德渐渐地活出来。
保罗还说到，在这一切美德之上还要有爱，并且用基督的平安作为衡量基督徒行为的标准，因为爱是把所有美德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在基督里的平安是基督徒行事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指标。
保罗同时也说，信徒要存感谢的心去这么做。当信徒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也就无形间的借着诗章、颂词和灵歌彼此劝勉，互相劝诫，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以至于说话行事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懂得向神感谢。
保罗说了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丰盛以后，从第三章十八节起，他就具体的从信徒的家庭开始，说到要怎么样过一个新人的生活。首先让我们来念18节到21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妻子不顺从丈夫，丈夫苦待妻子，儿女不听从父母，父亲滥用一家之长的权威去惹儿女的气，这些都是世俗社会一般的现象。保罗却告诉基督徒不可以这么做，反而要反过来，夫妻彼此敬重，父母儿女之间也应该是这样。
还有一种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家庭关系，那就是主仆的关系。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蓄奴是合法的，一般的家庭啊，多少都养了一些奴隶，所以在家庭的关系里也包括了主人跟奴隶的关系。
是的，在保罗的书信里的确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当时有许多奴隶，他们和自己的主人一样都信了耶稣，于是啊，奴隶和主人一下子都变成了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有了一样的身份。这种现象让根本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产生了适应的问题。到底现在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主人呢？还有主人信了耶稣，到底他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奴隶才合适呢？
所以从第三章的22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就特别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先来念第三章的22节到25节，这是说到仆人应该怎么样对待他的主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保罗对做奴隶的信徒说要听从，不过不是阳奉阴违，而是出于对主的敬畏，从心里去服侍他们的主人。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主耶稣来这么做。他们不单单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更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欢。简单的说，就是借着自己忠心服侍的态度，在主人面前来见证自己对神的信仰。这个信仰也包括了相信，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和地位，神对主人和对仆人的赏罚态度都是一样的，他们最后要得的奖赏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
然后根据这个信念，保罗又用了一节经文来教导做主人的，那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保罗只用一节圣经去教导做主人的信徒，却用了四节经文去教导做奴隶的信徒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不管是主人也好，是奴仆也好，他们在神面前都有同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侍奉同样一位在天上的主人。所以基本上神对做主人的服侍态度和对奴仆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用服侍天上主人的态度去彼此对待。
所以保罗只需要用一句话去提醒做主人的信徒，这就够了。这个提醒就是，做主人的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奴仆，所以他们希望这位天上的主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也要用同样的态度公公平平地去对待家里的奴仆。
是的，我们今天虽然不再有奴隶的制度，可是我们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兼有主人和仆人的身份，所以保罗的教导对我们都是适用的。
最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的内容比较琐碎，我们就称这一段是保罗在这封信里最后的叮咛。我们先来念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恒切祷告就是继续不停的祷告，而在此警醒感恩就是用感恩的心警醒。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所以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不停的祷告，虽然是这样，他却要求他们用感恩的心去为他祷告。这和保罗在腓立比书里的说法非常的相近，保罗虽然不要信徒为他担心，却叫他们不能放松为他祷告。
保罗没有叫弟兄姐妹为他个人的安危或者是早日出监牢来祷告，他反而是要求弟兄姐妹为他在坐牢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传道来祷告，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受这样的捆锁是神给他更多传讲基督奥秘的机会。弟兄姐妹的祷告能够叫他按着所该说的话把福音的奥秘传讲出来，保罗这样的态度实在叫我们感动。
是的，按着所该说的话把福音的奥秘传讲出来，这意思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智慧说合宜的话。保罗前面教导信徒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现在他也同样的要求他们为他在逆境中间有智慧传讲基督的道理来祷告，这种谦卑的请求也同样是叫人感动的。
的确是的，保罗不但请求弟兄姐妹为他传福音有智慧 说合宜的话祷告。保罗也鼓励信徒跟外人交往要有智慧。在第五节跟第六节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句话和前面保罗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话，一看就知道是相关的一对话。不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智慧，说合宜的话，连信徒与外人交往的时候，也同样需要爱惜光阴，也就是抓住机会，不要浪费时间，同时也要用智慧的言语和外人交往。
是啊，保罗说，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明显是指向外人传福音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好的，可是因为缺乏智慧，常常会跟人家辩论，然后就失去了耐性，说话就带着火气。所以保罗说，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盐有调味的作用，说话好像用盐调和，就是说话的态度能够让人信服，愿意听，愿意接受。
总之就是叫信徒在脱下老我，穿上新人，令人归信耶稣。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段，从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八节，是整卷书的结尾。这段结尾也是保罗根据希腊人写信习惯的格式去写的，其中包括了这封信是透过什么人带去的，那些和他一起带信去的人又是谁，还有那些和写信的人在一起又是收信的人也都认识的人是哪些人在向他们问候。最后是写信人琐琐碎碎的交代跟提醒，然后呢就是写信人的问候和祝福的话。
这些结语跟结语里所提到的人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这些内容却可以给我们在研究保罗书信的时候提供相当可靠的资料，把一些有关保罗跟教会以及他跟个人的关系联系起来。
是的，现在就让我们先从保罗介绍为他带信的两位弟兄那段话念起，在第七节和第八节。
第七节跟第八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们说过，推基古是以弗所人，当保罗结束第二次旅行布道，带着一些人把马其顿各教会的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推基古就是外邦教会所派的代表之一。后来保罗在监牢里想要见提多，他就差派推基古到克里特岛去接替提多的工作。照样当他需要提摩太的时候，他也是派推基古到以弗所去替代提摩太在那里的侍奉。可见推基古是一个保罗非常信任的同工。
另外一位跟推基古一起带信到哥罗西去的人是阿尼西姆。第九节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阿尼西姆他本来是一位哥罗西教会里的弟兄，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他偷了主人的财物逃走了，没有想到阿尼西姆到了罗马却遇见了保罗，保罗收留了他，并且带领他认识了耶稣，接受了救恩。
正好保罗也认识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按照当时的伦理，保罗必须把阿尼西姆交还给他原来的主人，所以保罗趁着要派推基古送信到哥罗西去的同时，就决定让阿尼西姆跟推基古一起回去。
在送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保罗还特地写了一封信 为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腓利门求情。保罗请求腓利门为了主的缘故原谅阿尼西姆过去的错误。这封信就是腓利门书。当推基古把哥罗西书送去给哥罗西教会的同时，也带着这封感人的私信交给了在哥罗西的腓利门。弟兄姐妹以后可以去听我们有关腓利门书的有声书查经，就可以知道细节了。
下面保罗就替他的同工问候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先念到十一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有关这几个人，我们在查考保罗教牧书信的时候都曾经提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不过值得一提再提的就是马可。马可因为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无缘无故的脱队，使得保罗对他相当不满。后来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带马可一起去。保罗和马可的表哥巴拿巴甚至为了这件事情搞得彼此分手。
而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又跟马可在一起了，表示他们前贤尽释，可以一起同工了。而且保罗还在信里特别请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接待马可呢。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就是保罗说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过去和保罗一起同工的犹太基督徒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一一都离开了保罗，只有亚里达古、马可和尤士都还和保罗在一起，让孤单的保罗心里得到不少的安慰。
接下来12节跟13节是保罗为以巴弗向弟兄姐妹问安。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跟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保罗说以巴弗是你们那里的人。其实以巴弗不但是哥罗西人，而且他很可能是最先把福音传给哥罗西的人，后来呢还做了哥罗西教会的牧者。保罗提到以巴弗是多么竭力的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祈求，这竭力和第一章29节的劳苦在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字。
是啊，那个时候哥罗西的教会跟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正面对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异端的搅扰。身为牧者的以巴弗不但警觉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也向保罗报告了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试炼。就是因为他的报告才促使了保罗写了哥罗西书，去纠正异端的错误，交代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把在基督里所领受的丰盛活出来，为神做见证。
是的，以巴弗为哥罗西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希拉波利的教会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得稳。
老底家跟希拉波利这两个教会很可能也是以巴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小亚细亚，离哥罗西城不远。
接下去14节保罗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位路加一直以私人医生的角色跟着健康状况不佳的保罗，可想而知路加对保罗的贡献有多大。也因为他一直跟着保罗到处布道，使他不但可以以一个从事科学注意细节医生的角度 写了路加福音，同时他也根据一路跟随保罗布道所收集的资料，写了新约圣经里唯一的一部教会历史《使徒行传》。
而迪马当时是跟保罗在一起的同工，可是很遗憾的，不久以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里，保罗提到他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保罗。
再来呢，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保罗自己的问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教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宁法到底是谁，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很可能老底家教会就是在宁法的家里聚会的。
保罗还说啊，你们念了这书信，这个念字有宣读的意思，可见保罗是要哥罗西教会接到他的信以后，在聚会里把这封信公开的念出来。
从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保罗希望这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也能传给在小亚细亚其他教会的信徒来公开的诵读，让所有落在同样异端试炼里的信徒都能够接受保罗在这封信里的教导。
至于十七节提到的亚基布，因为在腓利门书第二节保罗问候腓利门的时候也同样提到他，所以他很可能是腓利门家里的人。而且根据保罗说，亚基布是和保罗一同当兵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以巴弗不在哥罗西的时候，亚基布就在哥罗西做传道人，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就勉励他，在异端当前的时候，而且以巴弗不在的时候，他要谨慎努力的牧养教会。
最后十八节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保罗亲笔写问安的话，这样就让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亲笔写全部的哥罗西书，他因为眼睛不好，常常有请人代笔由他口述写信的习惯。这封信的代笔人一般相信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和保罗一起问安的提摩太。
不过保罗非常看重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这封信是由别人代笔写的，到最后他还是勉强自己亲笔来写这句问安的话。这对于眼睛不好的保罗来说啊，实在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呢。
是的。还有呢，所谓纪念我的捆锁，这纪念并不像我们一般人以为的是保罗请别人为他受捆锁的事情祷告。保罗的意思比这个更强烈，他是要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和所有在小亚细亚读到这封信的弟兄姐妹记得他受捆锁的意义，正好像保罗从前在米利都的时候遭拒了以弗所的长老来与他们话别的时候所说的，要他们纪念他，是同样的意思。
对，保罗被捆锁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假使保罗在福音上妥协，他就不需要坐牢了，所以保罗是要弟兄姐妹也愿意为福音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受异端的影响而摇动他们的心智。
好了，我们对哥罗西书的查考就停在这里，愿恩惠常与弟兄姐妹同在。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
书不可离开你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 相逢要紧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你就能够凡事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